可不可以拜托大家往前面坐一点？今天天气不是很热，大家不必坐得那么散哈，集中一点坐的话，大概比较方便一点。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来感谢你，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好让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人可以由你自己的话来寻求你自己的心意。主啊，就求主你今天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的当中。我们这样的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是六日游的第几天了？第三天了哈，今天我们从哥林多离开，要去两个另外的地方，一个是叫做加拉太，一个叫做以弗所，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今天的土耳其，圣经里面叫做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小亚细亚。好，那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中间区别蛮大的，区别蛮大的。那我稍微在这里提一下哈，在这讲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特别前书里面常常讲到是对于教会里面发生一些问题，保罗呢听到了以后来指责他们，或者是他们来问他也就用问题回答的方式来帮助哥林多的教会。那我们也提到哥林多教会是蛮特别的因为他所处的地方以至于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别的地方可能不发生的事情在哥林多的教会 会发生也感谢神，因着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的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各处的教会不同的时代其实就像圣经上讲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以犯的错其实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借着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呢，让我们今天能够找到有答案。好，那加拉太书呢是写给加拉太的加拉太，在假如你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加拉太是可以指一个省，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中部也可以指加拉太这个城那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应该是指在保罗去过的加拉太的南部的加拉太城。所以但是呢，写信是写给那个城里的人，但是也给加拉太各处的人的教会都可以看到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指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些 heresy 就是说这些错误的教导呢，最常提到的就是在今天加拉太书里我们会看到的像 Judaizers。什么叫 Judaizers 呢？就是那些犹太的信徒，特别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犹太信徒，他们要把这些外邦信徒呢先带回到犹太教就转个弯，先带回到犹太教，然后呢才变成基督徒我想这是这个猜想这个大概这些犹太信徒心有不甘，然后我们犹太人守了这些律法这么多年，你们这些外邦人哪有那么便宜的就 bypass 就叫他们，你们也要守律法，要行割礼，要看这个守这些日期所以又回到这些律法的限制底下人其实很有意思的常常觉得我们白白得来的救恩呢好像真的太便宜了一点好歹呢怎么样要另外再加一点东西好像才能够心里有点把握那我们讲完加拉太书之后呢，我也盼望我们来想一想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问题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受到耶路撒冷来的犹太教的这些人的影响但今天在我们这个基督教的里面有没有这种问题我们先抛给你们想一想好，那这些犹太的这犹太教的这些影响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加拉太是一个基本上是外邦人的一个教会，当然里面有犹太人但基本上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他们把这个错误的教导带到加拉太的教会，以至于这个保罗非常的焦虑的写了这个加拉太书 啊，来告诉他们你们怎么搞的，还没过多久怎么又忘了呢？啊，我以前带到你们中间的真的福音是什么呢？啊，就来教导他们。好，那保罗跟加拉太的这个教会的关系啊，是还算是多的啊。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让我们看见保罗有两次到过加拉太啊。两次到加拉太，一个是在使徒行传四章六节，一个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啊里面啊。那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略略的来提到这两次这个到加拉太教会的事情啊。那显然第一次到加拉太的时候呢，加拉太人对保罗蛮好的，好到一个程度，甚至说我把眼睛挖出来给你都可以的，好到这么程度哈。这个。关于这个解释各有各的说法哈，我没有时间去牵涉进去。但显然第一次到加拉太的时候，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对保罗非常好。但他第二次去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旧地爱神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好，那假如你要来把加拉太书给他一个标题的话，其实就可以用他第五章第一节里面提到的，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自由，福音带给我们的自由。所以今天这两卷书你主题很容易记哈，加拉太书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啊，那以弗所书呢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啊，这两个主题你很容易记得。好，那提到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呢？保罗乃是指的和要被律法管制的这种不自由，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称义的这样子的自由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主耶稣带给我们的福音的自由，乃是说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啊，你不必去守很多的那些繁文缛节的这些规矩啊。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写得非常的好，他把旧约的这个守律法和新约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啊，所以可以让我们一目了然的看出来，就是说因信称义是何等自由的一个信仰啊，不要去单单守这些的规矩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有人把加拉太书叫做小罗马人书，因为罗马人书的主题是怎么样？因信称义。啊，那保罗呢在加拉太书里面也很强调因信称义，但是他的两个都讲因信称义的这个原因不太一样啊。保罗是因为他要怎么样，要去到西班牙去做宣教士，所以他要把他的信仰讲得很清楚。那加拉太书里面呢，乃是因为加拉太人受到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错误的教导的影响啊，离开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好，那我这里让我们尝试了一下哈，你知道其实保罗写书信当然都有一定的规格，一开始就是怎么样问安，然后呢祝福，之后呢讲他的这个信里要讲的事情，最后呢又是祝福啊或者问候啊，这是有一个规矩。但是在每一封信里面哈，今天我会提醒一下你去看一看，下礼拜我们讲的腓立比书，我们也回去可以看看，在保罗信呢一开始，其实你已经可以摸到一点他这封信里要讲什么啊。保罗很会写的啊，他虽然是一般的问安里面，但是你去注意他写的这个对他自己的称呼或者开始的这些问话问候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来。好，我们先有事情的话，我们翻到加拉太书，我们试着看一下哈。加拉太书呢，他一开始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啊，单单这头一节，你看他的开头提的几件事情是什么？他是使徒，对不对？啊，也只有在加拉太书里面，他里面括弧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叫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换句话说，保罗这里开张名义就说我是使徒，我这使徒的这个职分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 从神那里直接来的嘛，对不对？不是出于任何人的，对不对？啊，这蛮特别的啊。那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个？我记得我第一天讲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我们看书信就好像听人家打电话一样，你听了一半啊，听了一半啊，你只听到讲话的人，那对方讲什么你听不到啊。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保罗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呢？显然怎么样，他有这个必要啊。换句话说呢，显然这些从这个耶路撒冷来的这批人呢，来 question 来怀疑保罗他的身份，怀疑保罗传的福音啊。所以我就提到，我们在看这些书信一开头的几节啊，不要都以为啊这文案就跳过去哈、啊、你去细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一点点来他这封信要讲什么啊。所以他显然在加拉太的教会的人怀疑保罗，你是真使徒吗？你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你是从大巴色来的啊！人家都跟过耶稣，你当时是逼迫过耶稣的，你是谁啊？就有这些问题啊！所以你看到这里就知道哈、啊。所以在他问安的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出一些哈、啊。然后呢，他说呢，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的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换句话说，整个福音的根据是在哪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而死了，这是福音。这里你就想到他为什么要强调耶稣基督为我们罪定死是福音的根基。换句话说，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这件事情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才有这个福音嘛，而不是去怎么样去守那些律法啊，不是守那些律法，明白吗啊？所以从这个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啊，他已经是要告诉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们，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好，他说要救我们脱离这些罪恶的时代等等，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你从这第一段里面这个问安里面，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前后的这个他要讲的事情了。好，那问安之后呢，他要 clarify 两件事情。好，保罗啊，他要让加拉太的信徒知道我使徒的身份是怎么样不容怀疑的，我传的福音呢也是不容怀疑的这两件事情一定要让加拉太人知道，然后他才来告诉为什么我们现在听的福音是让我们得自由的，为什么守律法是第一个做不到的，第二个是 inferior 是不如我们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所以呢，第一个他就为他的职分呢来分辨。他说呢，他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而且呢，他下面你们再去看的话，就知道第一章的头一半段哈他就说到我，他就讲出他做使徒的这段历史他说我从来没有去找人谈过什么，我也没有到耶路撒冷去巴结什么人，因为怎么样，我这个使徒的身份是从神直接来的，同时呢，我传的福音是跟那些耶路撒冷使徒传的福音一模一样的，因为怎么样，他后来提到他到了耶路撒冷去和这些使徒们交往的时候使徒们有没有责备他你在外邦人中间要叫他们去受隔离啊，有没有？没有只是叫他们就说哎，你们这样做得对继续下去只是呢叫他们要避免怎么样，不可以吃血然后呢不要犯奸淫基本上是如此，但是对于这福音的本质上有没有来驳倒保罗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保罗你知道他到底是这个是这个律法师这个训练出来的 啊，到底是律法是这个训练出来的，所以他非常有条理的来辩驳啊。所以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他讲出我的身份是真正的使徒，我传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是和使徒们传的一模一样的福音啊，一模一样的福音。好，然后呢，他再来比较了。啊，你们这些 Judaizer 要叫他们啊回到这个守律法的这个当中哈，那这个福音呢，实际上是更超过他们的啊，更超过的这个律法的。好，他这个一开始就说，他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啊，他在第三章的第三节里面说，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怎么是这样的无知呢？啊，所以他在很惊叹啊，惊叹说，你们这些加拉太人，我以前不是教导你们好好的，现在怎么搞的这都忘记了啊，是谁来迷惑你们的呢？啊，说你们既然是靠着圣灵入门啊，靠着圣灵入门，你们如今怎么样还靠着肉身成圣吗？好，那这里在第三章里面啊，保罗他一开始就问他们，他说你回去想想看，他说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啊，所以保罗实际上提醒这个加拉太的人，说你要搞清楚你们当时信是怎么样信的。你们当时信是因为听的福音而信的，靠着信心信的，而不是我到你那边传要守律法而信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的强调，来提醒他们，因为听信福音而得到的这个好处呢，是远远超过守律法的。因为怎么样，在福音的里面啊。在第三章第四章讲出两件事情来，第三章讲出来就是因这福音我们和神呢有一个新的关系啊，有一个新的关系。到了第四章，因为有这个新的关系，我们有新的权利啊，有新的关系，有新的权利啊。你知道很多人都信耶稣基督教啊，有讲出很多的道理哈，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跟神建立了关系嘛，这是最重要的。行善事都是跟着后面来的啊，行。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你割礼也好，不受割礼，行割礼或者不行，第六章里面哈，行割礼不行割礼都没什么关系的，最重要的你是怎么样，是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说要来啊，礼拜天一定要做礼拜，是不是应该？是应该啊，这个我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要不要来查经？应该来查经。要不要来祷告会？应该来查，这是都对的啊。这个是 is a consequence 啊。我不知道你们中间你们正在谈恋爱的，我很喜欢找年轻弟兄姐妹们开玩笑哈。正在谈恋爱的人，有没有人说你非要去见你的女朋友不可？有没有人要劝的？是不是要劝的？要劝的话，你这个男朋友不要了，对不对？啊，你根本不要劝他，他怎么样？自动会跑的。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对的话，你这些事情要不要加条文来限制他？要不要？是不是？早期教会的人乐得不得了，整天就要去聚会的，因为怎么样？哇，主复活了，对他讲太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就有这个新的关系，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啊。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罪得赦，所以我们跟神怎么样啊，建立了新的关系啊。当然前面这一段我没有时间去讲哈，福音胜过犹太教的这些教导，这个在注解里面有，我不讲哈。重要的是得了儿子的名分，得了儿子的名分啊，这就是新的关系。这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最宝贵最重要的啊！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很多基督徒很惨的啊！我 这样的话有点过分哈。就是我们明明有这个宝贝的身份，但是我们怎么样？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好，在这里我要解释两件事情哈。第一个，这个儿子的名，中文翻成儿子的名分，是因为不大知道翻译原文里面这个adoption， 就说收养这个字啊。那因为在罗马帝国时代的这个习惯，跟我们中国的习惯很不一样啊。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的亲生儿子啊，一定要经过一个仪式啊，公开的仪式，在这个仪式里面，父亲来接纳这个孩子。这个仪式之后呢，这个儿子就可以继承这个父亲所有的产业，他有这样一个手续，所以他这个字就用 adoption， 就是收养。那中文我想翻译的时候这很难翻的，怎么变成明明是神的儿子，怎么收养的儿子哈？那乃是保罗在用了罗马时代的这个一个习俗，他们都知道，就是你亲生的儿子都要经过这个手续。这个手续的重点在哪里？乃是你真正成为一个合法的继承人，所以可以成为后世。你要去看保罗的书信呢，你常常需要有一个 legal mind 啊，这样要有这个有法律的知识啊，就他常常按照法律上的这个规定啊来写的啊，因为这是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啊，所以在这里讲到得了儿子的名分，乃是说是正正规规的有权利去继承啊，正正规规有权利去继承。所以在做儿子，得了儿子名分重不重要？重要哈，要看你老爸是谁了啊，对不对？假如你是王永庆的儿子嘛，这个大伙儿大家都真的要去做的哈，你不做哈，好，谢谢啊。就是说，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了。我们要变成一个新的关系，就是成为神儿子的名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的 behavior 啊，我们的信主以后的 behavior 好像我们不是神的儿子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领会我讲的啊，常常胆胆怯怯，好像 I'm nobody。谦卑是应该的哈，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这个不应该谦卑掉啊。谦卑只是我知道我是谁，但是我不以我是谁而变得很骄傲、很蛮横啊，这是谦卑啊，而不是说我否认我儿子的身份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加拉太人说，你守律法的后来会解释啊，为什么守律法的你不是按照应许生的，而是按照这个律法生的，所以你不能继承这个神的产业啊。所以他一直要提醒我们，我们信主因信称义以后，我们的有了一个新的关系，就是神的儿子。那第四章就讲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关系，我们就能够继承神的产业。继承神的产业，所以有了得儿子的名分跟继承产业这两个怎么样？分不开的。好，他就说呢，他说凡是信，他说这个因信称义人，说信的人呢都是以撒的后代啊，有继承亚伯拉罕产业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在律法以下的人呢，都是好像以斯玛利一样，不能够继承产业。在第四章三十节讲啊，但这个产业就是神的应许，这个产业就是神的应许啊。虽然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不太一样哈，但在这方面讲的信息是连贯的，等等我们就会再讲哈。那这里什么应许呢？它至少有三个方面啊。第三章十四节里面讲到允许我们圣灵给我们做印记啊，允许的圣灵给我们做印记啊。那圣灵给我们做印记呢，就好让我们能够称为阿爸父。我们今天就是好像在这罗马人的社会里面已经经过那个典礼了啊，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圣灵作为我们以后继承的一个凭据啊，中文 原文应该翻成值啊，就是抵押的啊，就好像这个你们我知道大部分的房子其实不是我们的，对不对？是谁的？银行的，很我知道的很少有人把这所谓的 mortgage 都付完的，很少人啊。这个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 down payment。当你一有这个 down payment 怎么样呢？这个房子是谁住进去啊？是你住进去啊。所以保罗用这个例子很好。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真的承受了神给我们的产业呢 ？Not yet。但是我们已经在这里面了，就好像这个房子你付了down payment以后，这个约一千张，这个签字一千万以后怎么样啊？常常我们就说我的房子啊 ，wait a minute， 是你的房子 ，yes and yet 啊，一直到等你所有的 mortgage 呢配完以后，这才是所有的房子才是你的啊。所以圣灵呢，就好像我们付了这个 mortgage 的down payment 啊，就让我们现在具有这个凭据做神的儿女。那真正要 fulfill 这个事呢，要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也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将来的盼望有多的荣，何等的荣耀就在这里了啊！所以这里先让我们知道因信称义，让我们进入神儿子的这个名分，而且能够享受在儿子名分底下所能够有的继承权。那到第五章到第六章呢啊，就在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后我们的生活啊，你看见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都是先讲道理后讲怎么样应用。假如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子的身份的话，我们的生活行为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改变？会啊。所以我这里不知道要怎么样强调才好啊，我们要了解我们是谁，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有极大的关系啊。常常我们的 behavior 我刚刚讲了哈，就可可怜怜好像胆胆小小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假如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谁的话，我们的感觉这我们的行为一定会不一样。假如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请问你敢不敢乱来？不敢，对不对？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不敢？啊，怕得罪神。哦，这个好，我怕有两种怕啊，一个是怕被惩罚，这是一个怕，大部分的人大概还经过这个阶段，希望不要留在那个阶段哈啊。第二个怕呢，不是惩罚了，怕什么？谁是想伤心的？感谢主，怕让神伤心。这两个怕有没有不同？有啊。第二个怕是爱神的缘故。第二个怕是我爱神的缘故，所以我不做这样做，我是怕神伤心啊。所以假如你怕神伤心的话，那些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到的事情，就体贴肉体事情你做不做了？会不会再做了？不会再做了啊。而且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就这些事情怎么样，是显而易见的，很明显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假如我们知道我们身份，就不会了。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神的儿子身份的时候，我们真的得到真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说因着律法来限制我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是的，是我从心里怎么样，我不愿意做啊，心里不愿意做。好，所以呢在五章一节里他说怎么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怎么样我们得以自由。我这个我们的我这是找门哈，写错了哈。所以呢要站立则稳，不要再被奴仆的儿辖制。所以在这里面肉体的辖制啊，我们需不需要被他管了？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啊，圣灵已经释放了我们啊，我们就不需要啊，不需要再做啊。那所以呢在第五章的十三节里面啊，他说福音是真的自由，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呢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啊，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就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好，所以在这里 在福音里面真正得到自由呢，乃是怎么样？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圣灵的带领底下啊。所以在第五章里，我想我们都很多人都会背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啊，这个一共有九方面啊，九方不是九个果子哈、啊，那个果子那个字是单数啊，是一个果子的九个方面啊。这我想我们很容易了解哈、啊，你要吃一个好的水果，对不对？这个好的水果什么？又香又甜或者又脆啊，这个颜色又漂亮，对不对？讲了半天就是那个果子啊，但是不同方面。啊，所以圣灵要结果子的是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啊，结果子是强迫的呢，还是自然的？请问？对了，有了什么样的生命，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对不对？啊，这就是自由哎，明白吗？这就是自由。所以这你去看罗马书也好，在加拉太书也好，他一直强调说你顺从圣灵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圣灵的果子来嘛。你顺从肉体的就是什么样，就是败坏嘛，啊，结局就是死亡嘛，对不对？所以在主里的自由乃是因为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有了儿子的生命，所以下面行出来的是变成怎么样，自然的啊，是很自由的，不是因着有条文辖制我们非这样做不可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非常强调我们的身份，非常强调我的生命，就在这里。因为整个来说，这些律法，我们这个加拉太书讲的非常好，你们回去可以看哈。那律法是因为要运行那位主耶稣还没有来嘛，所以临时找个家庭老师来管教我们的嘛。啊，但这个主耶稣来了以后，这个管教的家庭老师就不需要了。换句话说，当我们因信称义，有了主的生命之后，我们下面的事情不需要。管制我们就不去做的。好，在这里就要为什么信主的人就拼命说你们要常常要灵修，要亲近主，要不要停止聚会等等等等，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样，能够成长成熟啊。所以假如你要去看我们一个基督徒的长进，或者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的最重要的事情的话，假如你能想到是从生命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很容易了解的啊，很容易了解的啊。我们的行善，我们活出圣灵的果子，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要让这个自然结果能够成就呢，一定要让我们这个从耶稣基督来的生命怎么样成长。好，那有人知道我是很喜欢种花的啊，搞院子的东西哈，啊，这个两重目的哈，啊，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啊。你要让你种的东西好的话，要怎么样？就丢那里不管啊，浇水、施肥，要修剪，对不对？啊，没有一个种花的人或者只喜欢种果树的人，他就说啊，种完以后啊，事情做完了啊，就什么都不管了。你看看有没有果子，你看看有没有花，一定没有的啊。所以假如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新的生命怎么样，需要去栽培的啊。所以特别今天有六位受浸的人啊要帮忙的啊。这受浸只是一个开始啊， it's the beginning。 那中国人我对不起，我岔开了讲哈，中国人对于学完以后啊，考试以后毕业这件事情看得很重的啊。因为怎么样，一毕业完了以后怎么样，书本归书本，老师归老师，学校归学校，就不做了，对不对啊？所以受洗千万不要以为是毕业，受洗是开始啊。换句话说，你是刚开学的话，你每天你要去怎么样上课的啊，所以千万不要把它看成是毕业啊。那我们的在主里的生命也是一样，假如是从生命结果出来的话，是很自由的，很自然的啊。所以 加上外面的条文能够帮助我们吗？不能的，乃是要注意怎么样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成长，怎么样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成长。凡是你做到让生命成长的事情，我敢担保在圣经里讲的这个圣灵的果子，你自然而然的会出来，或多或少，或深或浅，一定会出来的。生命有个特征，它会怎么样？长啊，很好。生命有个特征，它是会长的。所以你要去鉴别到底有没有生命，只要看一件事情，它长不长啊。家里的塑胶花再漂亮，它就是不会长的啊。但是你一颗种的一颗活的玫瑰花怎么样？它会长的，它会长的。好。那在这里这个加拉太书主要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有了主的生命以后，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我们不要再受这些律法的束缚，不要再回到旧约里面守这个守那个守那个的，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什么时候体贴圣灵，我们就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来；什么时候体贴肉体，就是受败坏，受死亡。好，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会不会遇见这个所谓的这个 Judaizer 啊，或者是引我们离开这个恩典的这个可能啊？有个很简单的rule，凡是要在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基础之外，再加上任何的条件的话，基本上都是犯了这个毛病。啊，基本上都犯了这个毛病，你们有没有碰过？有的教会有很多除了因信称义以外，还有很多的教导的，要叫你非守这个，不然你不能得救。我在中国跑了很多地方，这种教导非常的多。这些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个犹太教派的。那我觉得你们教会恩信教会不错哈，这个受洗这个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来受洗这个是蛮合圣经的教导的，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受浸班的。需不需要教导？需要，这个我不是否认受浸班的需要但是一个人得救是不是因为你懂了圣经以后才得救的？你圣经可以不熟的，但是你是个得救的人所以我刚刚讲到受洗或者得救只是一个生命的怎么样开始所以不要把这个其他东西加在上面加在上面成为你得救的一个条件得救只是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就够了但是这是开始需要去成长的。所以任何在这个基础之外的加上的东西都要小心那在北美这点比较好，在这个中国很多乡下听得奇奇怪怪的理由很多的或者你信主以后要大哭的才算得救不哭的不算得救这基本上都是这一类。我的意思要让我们想一想以后你张个眼睛去看一看有人在教导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对，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根本不是本乎这些明白我要讲的话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多往下延伸提醒我们千万自己不要做这种事情自己不要在别人的得救的这上面也加了很多条件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实际上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一粒钻石一粒钻石前面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然后加拉太书我们看到的都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最基要的信仰，就是说你怎么是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样才能成为神的儿女。那以弗所书呢跟后面要讲的哥洛西书这两卷书其实都是一样的重要， 他已经讲到超过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得救的这些问题啊，已经成就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也称为监狱书信啊，是保罗在晚年所写的，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啊，所以保罗在这晚年的时候，他对于神的认识体会已经啊非常非常的深入了啊，非常深入啊，所以呢啊，好像他已经登到一个属灵的山峰上面呢，看到神永远的计划。所以你去读以弗所书，跟前面读的罗马书跟这个加拉书完全不一样，他的口气跟他的注意的重点完全不一样。那对于刚信主的人，对看以弗所书是有点难的，有点难的。但是呢，不论怎么样，我今天一定要讲，因为你先知道比你完全不知道要好啊。因为怎么样呢？假如整天就埋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我们蛮可怜的啊，还没有看到哇，还有那么好的事情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个我忘了是谁写的，是一首诗，好像是。黄鹤楼讲的这个黄鹤楼的这个事哈，欲穷千里目，怎么样更上一层楼。换句话说，当你站在不同的高度的时候，你看的东西怎么样不一样了、啊、因着你看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的胸襟怎么样也宽阔了啊。明白了哈啊，这个我要在我们看的腓立比书二，对不起，以弗所书一定要提醒各位的，保罗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高度来看神，来看我们基督徒，来看教会。中国人其实也蛮懂的，中国人懂这个读书很辛苦，对不对啊？这个十年寒窗啊，无人问，这样，然后呢，一举成名天下知，然后呢？读书那么辛苦的时候是怎么可以让你熬过来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你看，其实都是因为怎么样，看见一些你现在还怎么样摸不着、碰不到的东西，因为你看见远的啊。当然，以弗所书讲的远比我刚刚 quote 中国人看见的那还是蛮世俗的东西哈。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的的确确看见神在永远的计划里面是有多么的好，就跟主耶稣啊，他看见将来要得到的喜乐和荣耀，他就轻看眼前的痛苦，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假如你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那些在主里面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那些愿意为主摆上一切的人，你就会了解啊，这些人不是傻瓜，他看到怎么样更远的，以至于他觉得我这投下去的是值得的啊，投下去是值得的。那假如我们看不见这么远的话呢，踏不上去的，这步路踏不上去的啊。因为保罗在最后这段时间写的时候，他真的啊，他是说神自己亲自啊启示给他，让他看见。他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神在我们这些一切蒙召的人身上，他的旨意远超过我们得救，远超过我们仅仅得救，远超过我们在世上有平安，远超过我们在世上可以得丰富，远超过我们在病得医治等等，这些东西需不需要？需要。但是不是我们的 focus， 不是我们的要专注的。但是在保罗他看见的时候，是要看见神在将来永世里面要有的丰盛啊，就是呢啊，我们等等要来看啊，还有15分钟。好，那以弗所书呢只分成两大段啊，这很有意思。这个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都只有6章啊，加拉太书是分了3个段落，以弗所只有2个段落，1到3章，4到6章，分了2个段落。那这两个段落呢， 他有两节经文呢，好像两把钥匙，马上就把它分开来了。哈，第一个是在一章三节里面，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第一件事情呢，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多么的丰盛。啊，第一章到第三章，啊，在基督里的丰盛。那第四章到第六章，因着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丰盛，我们怎么样？又讲到我们的生活了。啊，所以保罗是让我们看见很远的东西，然后呢又把我们带回来。啊，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永远那个阶段，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因着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怎么样？就有所不同了。有所不同了啊！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里面也讲到，他既然我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于怎么样？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所以我们的 behavior， 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之所以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的恩惠，我们蒙的恩召有多么的了不得，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就会不一样。好，第一个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的丰盛。在第一章里面呢，它分两段啊。它先呢讲到我们在因着我们在主里面所有的福气来称谢神，这第一章啊，在称谢神。它里面称谢什么福气呢？在创世前神的拣选啊，神的拣选预定我们在主里的这个产业，赐给我们救恩，给我们对将来的事情有启示啊，让我们能够承受产业，同时呢有圣灵给我们留了印记啊，圣灵留给我们印记，这是属灵的福气啊。以弗所书实际上是真的太多哈，这个很先把这个胃口吊在这里，以后你要回去看的话，这里面你可以好好看在属灵的福气里面有多少。所以呢，为了这些事情，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很有名的祷告，一个在第一章，一个在第三章，有很有名的祷告。第一章第十五节里面他给我们什么祷告呢？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主这个亲爱众圣徒，第十六节说，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第十节他求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啊，保罗他为着要让以弗所的教会能够明了，所以呢其实我们能够了解神的奥秘或者神的事情呢，都没什么自己可以值得骄傲的，都是怎么样？神的恩典。所以他知道，保罗知道这点，所以他就怎么样？要求神将赐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圣经看不懂的时候，有一个妙这个绝招，就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求智慧和启示，让我能够明白神的话，让我能够明白神的话。好，他明白了要什么事情呢？要使我们真知道他，好像知道还不够，还是怎么样？加一个真字啊，要让我们真知道他啊。圣经里的知道跟我们一般人用这个知道这两个字有出入的啊。圣经里你记得这件事情，圣经里讲到知道是远超过我们脑子知识的了解，远超过我们脑子里知识的了解。圣经里讲到知道超不单单有知识上的了解，而且还有身体上的体验，是一个 personal experience 啊。所以圣经上讲的，你千万记得哈，圣经里提到这个知道跟我们平常说啊我知道这个是两码子事，不单单这些知识上我明白了知道了，而且是怎么样体验啊？所以叫你们真知道他，换句话说，我们不但能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而且能够怎么样在我们生活里面体验到耶稣基督啊，并且照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下面有几件事情，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今天是绝对没有时间 再深讲哈。然后呢，在基业有何等的丰盛荣耀，在信他人上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这里有什么重要呢？第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蒙召出来是有盼望的。我们蒙召做基督徒，不单单在今世我们得到神的帮助，我们还是在怎么样，在将来有极大的盼望的，就是要和神一同掌权，要和神一同，神要永永远远和我们住在一起。而且呢，知道我们所承受的，将要承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那等等我们会希望有时间可以讲到哈。然后呢，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他要给我们的力量是何等的浩大。这个力量浩大的到什么程度呢？他下面解释，就是让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让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保罗祷告让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看见、明白、认识、知道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让我们知道的继承的产业，让我们知道今天生活中间他要给我们的力量有多大。其实这都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需要的，对不对？一个人最可怜的就是没有盼望，对不对？只要一个人有盼望，他再苦的生活都过得下去的。最可怜的人就是他不知道我为什么活，对不对？ Nothing to expect, nothing to hope for, 这是最可怜的人。他告诉我们的恩召有多么大的盼望，我们要得到的基业是有何等大的丰盛。然后呢，我们怕没有力量，他说这个力量有何等的浩大，大到什么程度，让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原子弹很有力量哈，但是只是会摧毁，但是没有办法使一个死的变成有生命。科学家再了不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可以制造生命，制造生命啊，这就让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能够知道。好，第二章呢，他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有新的地位。这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加拉太书有点像哈，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的将来要有的权柄啊。他说我们现在的身份跟以前的身份完全不一样啊。我第二章这我先跳过去了哈，这个没有时间讲啊。他用几个方面啊，他以前我们是怎么样，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啊？那我们跟主跟基督里的新的关系，那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啊？如今你们在基督里改变了因着这些改变呢，如今你们的身份地位都不一样很在作难我想再好好讲。因为今天的关系，我把它留到下个礼拜讲我觉得这一段对我们基督徒太重要同意吗？同意。好，那我今天早上讲，让今天做见证的人有充充足足的时间可以做见证。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渴慕盼望你就因为知道在主里面我们有何等的盼望，将来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何等的基业可以承受。我们今天生活中间，你要将从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要复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在每一个相信你的人的身上。主啊，我们就说真是在你面前我们在等候，愿意看见你这样的荣耀的盼望要实现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身上。主啊，就求主你将这样子的渴慕经常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式来。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抱歉今天没有办法讲完。
等一下十点啊。